我这边先抛掉几个问题，就是刚刚专家您也介绍了一些分布式和这个集中式算力的概念和区别，那我这边想就是追问的再细化一些。那一方面就是它这个建设周期来看的话到底有多久，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从一个量化的角度，就是我们去考虑这个建设成本的话，这个分布式和集中式它的这个对比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更具体的数字？
首先第一点就是从这个建设周期上来看，就是目前的这个，你看标准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啊，就刚才跟大家也提到了，就是说它又要提前进行规划。那么比如说它的这个，你的这个，从这个你的土建开始，包括基建的你后面的这种规划的电力，包括这个整体的，还有这个空调进场啊，就是对于你的散热这一部分。那么整体目前我们来看，就是像这种这个，比如说园区内的这种数据中心，那么它的建设的这个周期基本上得需要2到3年的这个一个建设周期，包括还涉及了一些网络的一些部署，包括它后面的这个硬件设备，比如说像服务器啊、存储啊、网络交换机啊等等，这个到位之后，你的部署周期、你的应用的部署周期来看，基本上大概需要2到3年。那么像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模块化的这种数据中心啊，那么它会根据这种集装箱的这个数据中心，会根据业务的场景来看。那么正常情况下，一般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呢就是说它出厂它就会给你配好，就是说你就是这个你里面的服务器、存储、网络交换，包括还有的你的这个电力。你的里面的这个散热，风扇的散热等等，那么它在出厂之前，也就是说它的是一种这个快捷交付，它到达这个集装箱的这个数据中心，你到达了你指定的这个地方之后，那么基本上你物理空间就是满足这个集装箱的这个存放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可以用了，然后你只是把你的这个相应的底层的业务去进行部署上去就可以。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周期，就是说它在厂商这边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成本，因为这种集装箱的这种数据中心啊，那么首先因为它不是这种严格意义的标准的这个数据中心，它是需要根据你的业务的需求会去提前进行这个定制，那么它从这个里面，比如说一个集装箱的柜子，包括里面的这些节点。这个像刚才给您提到的，像服务器存储、包括网络等等，去搭建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周期，基本上得需要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去这个整体的去在这个部署去进行相应的这个生产，对，那么包括相应的这个调试运维，那么它到交付到最终客户的这种模式，那么就是交付即用。那么起到这个快捷交付、快速应用部署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是第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呢，就是说你的集装箱的这个，还有这个里面的服务器存储，它是相当于是统一发货，也就是它会分散，不是这种集中式交付。它交付到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像服务器存储、网络，包括你的电力、空调等等。和这种集装箱，它是这个分开发货，那么到达现场之后去进行部署、安装、调试、运维，对。那么这种模式呢，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节奏呢，它相当于说，就是一个是在厂商这边能够交付，统一来交进行交付运维的动作。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它是相当于是到达客户现场之后，由这个比如说客户要统一来进行监管。统一来进行监工，这个来进行相应的实施部署验收，那么有这么个动作，对，从目前来看，那么是会分这两种形态，对。
明白，就是那我们比如说对应的这个1吉瓦时的建设成本有具体的数字吗？就是包括这个集中式和分布式这两个。
这个建设成本来看的话。目前完全就是根据我们会根据这个分两块，一个是时间的成本，时间的成本这个大家其实就很好理解嘛。 那么第二呢，就是根据这个，就是比如说是你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成本来看，预算的成本来看，从目前来看，我们来看这种交付的项目上来看，那么也是完全看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因为它里面说的直白一点，一个这种集装箱的这种数据中心，它的这个价格，它的区间价格也不一样，它的区间的价格完全取决于你里面对于服务器存储这些这个硬件设备的配置。对，那么你比如说小的，比如说这个简单举个例子，你这个比如说几十万的也能做，那么你比如说它对于这种服务器，就刚才跟大家这个提到的就是楼宇这种业务场景，楼宇智能它可能就是说在这一大片区，那么它对于这个楼宇的建设，它对于这种底层的这种服务器，它的应用这个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那么你底层的这种像里面的这种服务器存储网络，那么它的这个配置就偏低，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把这个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价格其实就可以做得很低，对，比如说个大几十万，比如说五六十万都可以做。但是对于有些业务，它是跑这个，比如说刚才我跟你说做这种灾后重建的，那么或者说做备份用的，它对于整体的这个业务跑的比较核心的一些业务的应用场景，它对里面的这种服务器的这个配置情况，那么比如说里面的这种 CPU 啊、内存啊、硬盘啊等等，包括它对于存储的这个硬件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高，稳定性要求非常高，而且传输速度也要求比较高，就你整体的网络的带宽就要求很高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像这种场景，它的这种这个模块化数据中心的这个整体的集中式的这种数据中心的这个建设，可能就要到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种模式也都会有，对，完全取决于客户的应用场景和相应的这种应用条件。包括刚才还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说有些业务它是用的这种，比如说在集装箱的数据中心里面跑这种这个算力的这种业务应用，那它的这种造价就会更贵，对，因为首先它的单台的这种 AI 服务器，它的单台的这个成本，比如说像之前的像 H20 那种 AI 服务器，一台可能就要上百万，那么像通用的服务器一台可能也就是在5万到10万左右，那么如果说跑这种算力调度的这种模块化数据中心，它的价格会更高，可能就要到上的大几千万，对，尤其是像比如说现在业界，虽然说现在比如说 H200 现在在业界现在虽然是说没法就是通过合规的途径去进行采购，但是也有一些这种这个其他的一些非正常的一些渠道也可以买到，但有些客户他就是要用 H20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目前了解 H200 的行情吗？ H200 现在目前来看，在业界基本上卖到一台 H200 的服务器基本上大概在200到300万之间，这是一台，你比如说它里面要部署多台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于你的一个是你的这个单台的 AI 服务器的这个造价成本比较高，第二它对于你整体的这种集装箱的数据中心里面的这个供电的要求也非常高，包括里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散热等等，那么它可能是大几千万的这个一柜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成本就出来了，对，也就是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完全取决于客户的这个相应的业务的应用，对。
明白。然后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算力的话，分这个集中式、然后分布式和这个混合式三种，就是我们选择分布式未来是一个大的方向，那它主要的就是。驱动因素是什么？然后如果按照一个比较量化的数据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分布式的占比未来会不会提高？然后大概现在的占比在什么水平？然后比如说往后往5年看吧，到3年的话，它的占比又会提高到什么水平？
OK， 首先第一点，分布式的算力，它的业务场景，它有它的优势，当然它有它的短板，就它的优势，它做这种，首先从我们看它的短板啊。集中式的算力这种规模，它主要是做这种大模型的业务场景，做集中式的这种算力， 这是集中式算力的这个优势。那么它主要体现在这个训练这种业务场景里，对。那么这是它的这个优势，当然它的这个优势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对于你整体的算力的资源，对于你整体的这个网络的带宽，电力散热是有很高的这种基础设施的这种要求的，对。那么分布式的算力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主要的应用场景其实在推理这块的业务是相对来说是有优势的，因为对于分布式这个算力，从刚才就大家提到的，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资源相对来说是这个对于一些这个空闲的一些资源，而且就是说它的物理空间上可能是跨机柜或跨领域的这种模式。那么首先它的我们从业务场景上来看，就是从大模型，我们看大模型的业务啊，大模型训练的业务从2023年就开始在这个我们看国内市场2023年就开始快速的兴起了，对。当时我们统计过一版，就是从2023年到2024年这2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内市场建立大模型的这种业务的整体大概应该大大小小加起来应该有接近200家企业在做大模型的这种这个训练的这种业务，对。但是现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那么训练的场景永远是对于客户来看嘛，它是相当于是不停的在往里投资。你要真正产生效益，产生商业利益，那么唯一就是在推理的业务场景里才能产生你的商业价值。那么对应也就是说，推理的业务，尤其是在做大模型的推理的业务，也就是说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大模型的推理的业务那么开始慢慢的这个爆发起来，对，它的需求慢慢的在增长。那么基于这一块，那么恰恰就是未来对于分布式算力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对。因为它首先它的这个推理的业务，它的这个场景呢，它对于你底层的 AI 服务器的这个算力的资源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也就是你之前用，比如说用训练，你是用这个用 H800 也好 ,H20 也好或 H200 也好，这是对于你算力资源的需求，对。而且它是要求是比较集中的，你是多台甚至是这种上百台，比如说像头部的互联网你可能是上千台的这种这个 AR 服务器去集中的去算力这一个跑这一个大模型去训练一个大模型。那么推理的业务场景它里面的显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它都不是 AVLink 的，也不是 OEM 的这种模式，就是这种 PCIe 的这种卡。比如说现在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寒武纪训练那个推理所做的这种，比如说370这种简单的这种卡，对。包括像前期像英伟达推这种这个 T4 的或这个 P4 的这种显卡，以及它推出来这种比如说像这个Pro 5000的这种显卡，那么它就可以做这种推理的业务应用。而推理的业务应用呢，它对于你整体的网络的带宽要求也不是太高，对。那么它整体来看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它对于你的底层的资源的要求没有那么高，这个就是分布式场景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些案例。但是在后来的这个后续的随着这种推理业务场景的不断的增加，不断的提高，那么我认为这个需求会不断的会提高，对。那么从这个以今年的这个数据为例，包括到2026年，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首先推理的业务场景，那么它每年的这个增加的这个比例，大概我们初步统计的它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基本上能够在20%到30%的一个增长。那么对应的它的这个像这种这个分布式算力的它的这个增长也基本上是按照复用这种这个增长的这个周期，这个增长率会在20%到30%的这个增长。那么同时呢，我认为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到这个2030年，我个人认为，那么随着这里面其实除了大模型的这个 推理的场景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小模型的推理的场景。小模型的推理的场景，那么在目前来看也会慢慢的在增加。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到30年整体来看的话，它的增长就是说加上这个小这种小模型的这种推理的和大模型推理的业务整体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在 35% 到 40% 的这个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对，
明白。我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20% 和 30% 还有 35% 到 45% 这个数字，其实都是对应了年均增速的概念。然后这个如果是增速的话，它对应的市场是比如说是全球的还是就是对中国的？
我是统计的是国内的。
啊，明白。那就是顺着这个问题问一下，就是除了这个国内的这个增速之外，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视角来看啊，包括美国、日韩和欧洲这些市场，那分布式算力就是在这些市场的就是推广的逻辑是什么？然后未来的增速和市场规模都就要分别怎么看？
首先是这样哈，它的业务模式来看，它的这个增长的逻辑，其实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它和国内的业务场景其实有些是非常相似的。对，从长期来看，至少从到30年来看，因为海外的业务跟国内的业务，首先它的从显卡的应用来看，它还是有些区别的嘛。因为有一些像尤其像北美市场，包括欧洲这个日韩市场，它目前来看对于这种算力的需求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比国内可能走的会更快一些。因为首先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对于像刚才给您提到的一些这个N 卡，就是西方的生态的显卡是属于一个受限状态的，但对于北美市场，比如说现在从它的这个算力的获取上来看，现在英伟达北美市场的互联网，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北美市场的这个客户群体，他们能够获得比国内来看是能够获得更好更先进的算力，比如说像英伟达的 GB300 GB200 B300 B200 等等。对，也就是说它的算力需求的这个成长会更快一些，基于训练的。那么推理的业务场景，他们也会有很多更好的一些推理的卡。对，那么只是说从推理的业务场景来看，现在海外的 N 卡和国内的这种显卡来看，它在推理这个业务场景上它的性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层面来看，海外分布式算力的速度会比国内会，尤其在这个北美市场会比国内会稍微领先一些。对，但是它的增长基本上模式也，我个人认为判断也是基本上能够在每年会在30%到40%左右的一个增长。对，
那我们刚刚说的增速嘛，如果从这个绝对值的数字来看的话，有这个具体市场空间的概念吗？
这块的话，不瞒您说，我这边只有关于训练的一个数值，就是关于推理分布式这块的这个数据，我手里的暂时还没有。这个实话实说。
好的，没问题。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心这个模块化的集装箱模块化训练了。然后为什么就是这个方式在分布式算力里面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方式？然后它自己的优势是在哪？然后往后面来看的话，包括它以后的技术进展，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看这个集装箱的算力的这种模式啊。首先来看，就是说，就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灵活，部署比较灵活。对，第二呢，就是说它的整体的这个时间的周期，建设周期是比较短的。对，这个是它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特点。那么后续，我个人认为，首先是从比如说现在这个国内市场也好，包括海外市场也好。就是它对于一些这个尤其是刚才跟大家也举了一些这个相应的案例的一些应用场景嘛。对，包括后面对于一些这个尤其在企业制造业这块，那么在获取这种大规模算力的 这个建设成本比较高，投资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来看，那么对于这种尤其是对于企业，包括这个医疗，企业医疗，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像一些园区的建设，那么需要快速部署、快速应用的这种场景，而且就是说随着它的这种业务的阶段性，因为模块化的这种集装箱的这种算力啊，那么它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你当前，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当前的这个园区你只买了一柜的这种模块化集装箱的这种算力的这个应用，它后续随着你的业务的增加，你还可以进行相应的在此基础上这个进行相应的扩容，也就是说它的整体的这个架构上来看，和它的应用和它的扩展性来看，这块的这个它是可以进行灵活的进行扩展的，而且是根据你的业务的需求去进行扩展的。对，这个就是相当于对你前期的投资、前期的应用是一个非常轻盈又非常灵活的一个情况。但是你是对于这种标准的这种业务的这种数据中心的这种算力的场景的应用，你前期投资的，首先你的整体的制造成本你要考虑到你未来几年，尤其是未来甚至未来五到八年的你的规划你都要考虑进去，你的这种整体的建设成本和时间周期，包括你的整体的这种改造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对，那么这个就是未来这种集装箱的这种算力数据中心的这个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趋势和相应的应用的落地的场景。对，
明白。然后我也想再请教一下，就是针对这个集装箱算力这个细分板块来看，就是我们包括就是中国它的市场规模大概有多少，然后增速大概在多少，然后包括展望全球来看的话，有没有对应的这个规模和增速的数字？
我们前期调研过，它的这个规模目前来看的话，当前来看，规模没有像这种这个集中式的这种算力的这种 IDC 的规模那么大。我们目前来看到的，统计不完全统计的这个数据，也就是大概是在个大几十亿吧，估计是差不多能够在八九十个亿的左右一个规模。但是我个人认为，未来随着这种国内，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当眼下的这种情况，就是现在不瞒您说，现在遇到了在国内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卡，对，缺算力，缺卡，对。那么这种情况下，恰恰就是未来对于这个分布式算力、集中式算力的这个集装箱分布这种算力场景的一个优势。我个人认为，接下来它在这块的这个每年的它的这个增速的这个增长来看，我个人认为差不多能够在30%到40%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对，海外这块的业务，我个人认为，因为随着这个对于这种需求的增长，海外的业务可能比国内这种业务场景可能会更高。对，有可能会在尤其在北美、欧洲这块的这种市场，有可能在50%左右的增速都有可能。对。
明白，就是刚才80到91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国内的一个规模，对吗？
对，是的。
那我们海外，比如说全球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数字？然后海外各个国家去拆的话，
这个不瞒您说，这个我没有去统计过海外这块的这个相应的数据。
哎，好的，没问题。就是我们具体看下来的话，还是觉得这个集装箱模块化算力的，它起码从增速来看的话，是比整个分布式算力要快的，对吧？
对，是的，它的就刚才跟大家沟通的，就是它的部署是非常灵活的。对，就是它目前来说，对于国内的这种集中式的 IDC 的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来看的话，那么投资又小，建设效率又高，对，而且它又比较灵活，随着它的这个业务场景的需求的增加，它还可以再进行扩容，而且它会受地域的限制。你比如说做这种相应的楼宇的建设，你会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你在 A 这个地方，你的建设你的需求业务应用完之后，你可以根据这个业务需求进行灵活的相应的搬迁。对，而且你比如说在某些地方，尤其比如说 像大家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在日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它就是多地震的一个这种对于地质灾害比较频繁的这种国家这种区域，那么它在这种环境下部署就非常方便。对，你比如说 A 这个地区在日本，它发生的地震，它可能对于你的整体的这个数据中心造成了相应的致命的打击，但是你要去做相应的备份，做这种相应的这种灾备，你去重新去建一个数据中心，你的这个周期太长了。这种事情快速的建设就通过这种集装箱的这种数据中心的这种业务，就是这个模式就能快速的把你的这种这个资源数据快速的进行整合，快速的进行相应的建立。对，那么就起到这么一个很好的作用。对，这就是它的这个相应的它的市场的价值。对，
明白。那我们刚才海外地区主要说日本嘛，那像其他的比如说美国呀，还有这个日韩，还有日本刚才说过了，就比如说欧洲这些地区吧，它的这个驱动因素其实是和国内一样吗？还是有这个地域方面的差别？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些地域上的一些差距的。对。
对，您能就这个方面就展开讲讲吗？比如说北美还有日韩，他们的驱动因素分别都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首先是像这些区域，像北美这些日韩，首先最大的一个驱动的因素还是基于这个环境的影响。对，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比如说北美市场，可能它对于这种国家的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像这个气候啊，像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地质灾害的一些龙卷风啊等等，那么都会影响它整体的相应的业务。对，还有就是相应的就比这个不同区域可能它的这个气候环境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它的这个有些区域它是这种高海拔的区域，或者说有些是它就是沿海的一些区域，它对于整体的这个你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些这个腐蚀性啊等等啊都会有些影响，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些应用的特征啊。
明白。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这种它这种需求就会因地制宜的做，对，去做一些相应的灵活的去这个统筹。
明白。然后我们现在国内看到这个对于这个集装箱算力，它比较领先的企业是这个威腾和中景。您能就是把这两个企业的具体的产品还有技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然后对比来看的话，就是有什么差别？然后又分别有什么优势？
首先是这个中景这块，我们了解到的，它主要是做这种，集装箱的这种整体的这种，交付能力，包括它做这种总级的业务是做的蛮多的，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吧。对，就是说，首先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会做的比较多，那么在总级，因为这里面。不仅仅会设计的这种底层的硬件，这种集装箱的这种硬件的部署，它还会设计的一些软件，一些上层应用的一些部署，根据客户的这种需求，那么它整体的可以做一些整体的这个资源的一些整合，就是集中的这种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这种交钥匙的这种工程，那么它是能端到端的，能够充分的能够做到位，就是这个整体能够统一进行相应的交付。对，就是结合着你客户从最初的需求包括到最终的整体的这个业务的落地，这是没问题的。对，那么这个威腾这块，我个人认为它除了就是说对于这种数据中心啊这种资产中心这块的这种建设以外，那么它还有一块就是关于它的在能源在这块的这个在这个供电电网网络这块的这种相应的建设。这块那么是它独特的这个相应的优势。对，主要是这两方面。
好的，那麻烦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喂，
明白。我这边先这样，然后看看线上的投资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我们就看看这个线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请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个提问方式吧，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 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您好，我想在最后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关于那个就是海外的，刚才您提到的主要的点是在于就是海外，比如说有一些地区，比如说这个灾后重建啊，有一些地区可能是出于时效性的原因啊，它可能会上这个集装箱式的这个解决方案。那目前我们调研下来呢，我们也同样发现了，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地区比方说像北美也好，欧洲也好啊，包括日韩啊，他们的这个土地资源相对比较受限，或者说他们的某一些这个审批的流程比较长，比如说我要去搭集中式，我要去提前的做土地规划，要去基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这个因素会不会也会导致整个的分布式算力或者说集装箱式的这种方式也会在那些区域去逐步的凸显出优势来呢？这个能不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这个也会的，这个也是，就是它的这个业务的增长点因素有很多。刚才像您说的这个也是它的这个一个增长因素之一。对，就是有些比如说刚才像这不仅仅是在海外，在国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前期尤其是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政府去做这个，包括像企业他去做这种集中做这种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业务的这个重建，他的这个比如说像刚才像您提到的这个整体他这个土地的这个相应的审批流，首先流程会比较长，但是你整体的业务部署，那么尤其是在企业，因为企业他的业务的应用，他是自己去做规划去做建设，他的规划建设要比政府的规划建设要快得多，因为他自己出资，他是自己去建自己的应用，他根据整体的业务的方向，他整体的经营的情况，他是相当于是自掏腰包嘛，他这块是相当于是建设的周期会要求会非常时效性会非常高，但是你对于比如说你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对于像尤其去土地的去征用去做相应的规划，你政府的需求周期会比较长。第二，政府你报到比如说这个相当于这个国土或报到财政，你还不一定能批下来，就会导致你的这个业务的应用会受影响。那么恰恰就是像在这种样我的业务场景里也是属于这种集装箱的这种数据中心的业务应用的这个一个范畴之内，而且就是说你后续你的这个数据中心，你整体随着你的这个集中式的这种数据中心的这个业务的这种建设周期慢慢，比如说你建设到尾声，你的这个就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你的这种集装箱的这种数据中心，你会根据你的业务的属性，你可以灵活进行搬迁的，对，它不受地缘的影响，对，所以说在这块就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它就是非常简洁而且灵活，根据你的需求可以灵活的去进行相应的地方地域性的相应的搬迁，根据你的资源去灵活的去进行相应的这种扩容，对，它的这个业务场景就是非常灵活，对，就是你可以从小做到大，你可以也可以从大那么去分散到其他的一些区域都是没有问题的，对，这就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对，
明白。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因为网络端的有一个问题啊，我正好也再问一下，就是他提到说如您所说，确实看来前景是非常大的，潜力很大，增速行业增速也会很快，那未来呢势必也会有更多的玩家想要参与进来，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像卫城电器和中集他们已有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布局和一些各自的优势，那我想问的就是 未来这一块的，比如说我新玩家想要进去，那它的这个壁垒呢，大概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因为我刚才听您所说的理解，可能会体现在，比方说像这个我的这个电力能源，包括我的这个综合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壁垒啊？这个能否请您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个人认为是除了这几方面的壁垒以外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壁垒以外，那么它还是对于你后续的这种维保、售后服务，你的这个工程师整体，包括你这种搬迁，因为搬迁这个过程啊，这里面就是首先受这个运维的能力，这个这是一点，就是你后续因为。你这个数据中心在应用的过程中，比如说你的，因为里面它肯定都是一些这个像服务器啊、存储啊、网络等等，包括还有你的这个相应的电力，包括散热等等，你后续在运维在每个哪一个环节，比如说出现了这种宕机，或者你的业务出现了一些这个下降，你要具有这种售后服务的运维能力。就是你能够及时能够判断出来是哪个环节哪个节点出了相应的问题，去做相应的更换，去做相应的这种运维，这是一个这个相应的能力。第二个能力呢，就是说你后面比如说随着这种你的业务的扩增，就是你的这个扩容之后，比如说你当前是一个这个集装箱的数据中心，你后续根据业务的扩容，你上到了两个、三个、四个，你怎么把这个你的多个集装箱的数据中心进行资源的整合？对，这个还是很考验这个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资源整合去进行调度的一个能力的。对，那么还有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说你的随着业务，因为刚才跟大家提到了这种集中式的这种集装箱的这种业务，它的特点就是灵活。对，那么灵活就会导致你从比如说一个典型的案例，你从 A 地你前期部署完了，你可能要调度到 B 这个地区去，那调度到 B 区之后，那么你的环境、你的机器的、你的统一在搬运过程中，因为机器肯定会有一些震荡啊等等，会影响你的性能，你怎么再去调试把它的性能能够达到最佳的一个水平，这是很考验一个厂商的能力的。对，这么三点。对，
明白。行，那个感谢专家解释的很详细。然后呢，其实我们就不接入其他的这个人了，因为这个我觉得也问的比较充分了啊。然后今天的会议呢，其实主要还是重点去回答了，就是包括这个分布式算力，包括分布式算力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集装箱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些产品，包括它的整个的市场规模和空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整个的市场呢潜力非常大，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那前景呢还是非常广阔的。那相关的一些这个已经处在布局的一些厂商呢，因为他们的一个竞争壁垒的一个因素呢，能够在这个市场呢是能够去取得一些先发优势的。那欢迎投资者呢，如果对于分布式算力的设施，包括一些空间和前景呢，还有疑问的，包括对于具体标的如果有所疑问的，欢迎联系这个方正电信团队，去取得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和更详细的一些行业的一些进展。那今天的会议呢，我们感谢专家，然后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会。今天会议就到这里，谢谢专家，谢谢大家。
OK， 好，谢谢各位，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